李尚福消失两个星期引猜疑，北京咁样回应。共上中共美驻日大使讥讽北京政府无人生还。继印度之后，拜登强化同越南关系，火烧中共后院，打自己人。中共爆外国侨领间谍案细节。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9月12号星期二，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魏玲。提一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放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详细嘅新闻内容。中共外长秦刚、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等去向不明之后，国防部长李尚福亦都有两个星期冇公开露面，引发议论。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发文公开嘲讽。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中被外媒问到李尚福，他回答说，我不了解你所讲的情况。中广新闻网在9月11号报道了当日毛宁的上述回应。伊曼纽尔8号在 X 平台先后以英语、日语发文写话，习近平的团队就好像克里斯蒂的小说讲无人生还，先是外长秦刚失踪，跟住就是火箭军司令员失踪，现在是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有两个星期没露面。他跟着写话，究竟哪个赢到这一场失业竞赛，是中国青年抑或是习近平的幕僚，并在文后标注话，北京大楼入面的神秘事件一次。在9月7号 ,X 平台突然盛传李尚福被带走调查，罪名是涉嫌贪腐和严重违纪。旅居美国的民主人士魏京生在 X 平台发文说，不理是真假，都讲明中共的内斗不止，哪个也没有丹书铁券。李尚福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8月29号，当时他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发表讲话。印度商业电视台 Z News 旗下的国际频道 YN 9号报道说，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有超过两个星期没在公开场合露面，他现在加入了中共离奇失踪的位高权重官员的神秘名单。中共的政治体制永远笼罩着一种神秘色彩，中共只是透露想透露的消息，但全世界再次看到了中共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对于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在过去两个星期未有在公开场合露面表示非常担忧。请记住，事情往往都是这样开始的。今年6月，中共前外长秦刚离奇消失，一个月之后，北京官方宣布他被免去了外长职务。跟住在7月31号，中共中央军委宣布晋升王厚斌、徐西盛为上将，并宣布他们的职务分别是火箭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间接证实失踪几个月的原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和政委徐中波上将已经离职。在9月11号，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军官姚成向大纪元表示，李尚福应该是被捕，而且早有预兆。中央军委曾经发了一个通知，查2017年到现在的装备发展部采购的情况，毫无疑问，军队很多人都在跟我讲这个事情，查李尚福在任的时候装备购买的情况。在2017年的9月，李尚福接替张又侠担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在今年的7月26号，中共军委发公告说，要求相关人员举报自从2017年10月以来军备采购招标的腐败线索。面对外界的猜测关注，中共一如既往没有正面的回应，媒体沉默。继日前公开品尝福岛海鲜，指责中共借日本排放核废水之机经济胁迫日本之后，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又公开发文讥讽北京政府无人生还。伊曼纽尔似乎攻上了中共。近日伊曼纽尔在 X 平台贴文说，习近平的团队就好像克里斯蒂的小说无人生还，先是外交部长秦刚、 然后是火箭军司令员，现在是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两个星期没公开露面。伊曼纽尔仲提到中国的失业率，他说究竟是谁将会赢得这一场失业竞赛，是中国青年抑或是习近平的内阁？他并在这段文章的最后加上了关键词北京大楼里的神秘事件。有网民在个贴文下面留言回应说，秦刚走了，李尚福也都蒸发了，魏凤和气化了，火箭军也都全军覆没，习主席神隐了，王公公即是指王毅也都不去联合国了。中共前外长秦刚是习近平一手提拔的，他在失踪一个月之后在七月被免职，中共官方到现在没有披露具体原因。中共火箭军内部似乎亦都正在遭遇震荡，在七月底火箭军司令和政委被撤换，副司令吴国华自杀，火箭军首任司令员前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在卸任国防部长之后再未露面，加上上个月底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在回答媒体关于魏凤和的下落的时候表示对腐败零容忍，外界普遍认为魏凤和亦都出了事。不过中共现任国防部长李尚福未公开露面并未超过两个星期，在8月29号李尚福在北京出席了第三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全体会议，在7号 X 流出李尚福被查的传言，独立评论人蔡慎坤贴文说，李尚福因为涉嫌贪腐和严重违纪被查，如果消息属实，这个将是新政府班子内副国级外交部部长秦刚人间蒸发之后由一个副国级重要的高官出事。不过蔡慎坤亦都表示该消息未经证实。在8月24号日本福岛核电站开始排放核处理水，中共立即停止了所有日本水产品的进口，并且有超过1000个自中国打向日本的骚扰电话。在8月31号伊曼纽尔访问福岛，除了品尝当地海鲜之外，还在当地的超市代购海产品和水果，力挺当地渔业。他并赞扬日本排放废水的透明性和科学严谨性。伊曼纽尔指责针对日本的经济胁迫、骚扰电话以及在日本国内外散布的虚假信息都是中国的惯用伎俩，这个都是政治。他还对媒体表示，如果日本就中共海鲜进口禁令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如果日本决定采取这种努力，美国将予以支持。不仅因为他们是盟友，而且因为这种做法具有合法性。今年62岁的伊曼纽尔在去年1月抵达日本，出任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在去日本前接受日本媒体采访的时候指，中共既不是好邻居，亦都不是促进地区利益发展的存在。在去年8月，伊曼纽尔在一个日本访谈节目中批评中共背叛了信任，他说这20年来在根据国际规则的体系受惠最多的是中国，同时对于国际体系侵害最多的亦都只是中国，包括侵害规则、窃取他国的知识产权等，反复欺压他国，做出抑制他国的行为。中国的做法让很多国家感到很疲劳，被骗一次就不会再上当了。而这个就是美国从中国加盟世界贸易组织所获得的教训。9月10号美国总统拜登在结束印度20国集团峰会之后抵达越南，和越南共产党领导人阮富仲举行双边会晤，两国领导人正式宣布建立更高级别的伙伴关系，向中共发出强烈讯息，这个举动被认为是火烧中共后院。越南政府已经将美国的关系提升为最高级别的全面战略伙伴，到现在为止只有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南韩和河内建立了这种程度的伙伴关系。拜登总统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一次访问是历史性的，他赞扬两国关系从冲突走向正常化的进展。拜登表示这个是新的地位提升，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之一，繁荣和安全的力量。他还强调印太地区稳定的重要性。 据悉，拜登总统抵越之后，参加了阮富仲在总统府前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领导人在会晤期间的交流都有值得关注的时刻。阮富仲表示，他们的会面将是深化两国关系的重要机会。阮富仲是2015年奥巴马执政期间第一位访问美国的越南共产党领导人。当时的副总统拜登宴请他，因此两国领导人的关系由来已久。由于担心中共的反应，越南最初对升级美越外交地位表示谨慎，但是拜登政府加倍游说，而且近几个月美国高官对越南频繁访问。美国和越南都在努力摆脱越南战争的痛苦经历。白宫表示，这种新的伙伴关系将成为两国寻求共同应对从南海到供应链和关键技术等各方面挑战的转折点。拜登表示，这个可能是一个更伟大合作时代的开始。CSIS 东南亚项目和亚洲海事透明度倡议高级研究员兼主任格雷戈里·波林表示，这种提升的伙伴关系是一件大事。波林在拜登总统访问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越南曾经是一个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盟友的共产主义国家，它和中国接壤并有相当响亮的政治信息，但是现在他们非常担心北京，因此愿意将和美国关系正式提升到最高级别，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由于对中共的焦虑。越南从寻求中国供应链多元化的公司中获益匪浅。近年来，越南的劳动力、亲商政策和激励措施令到越南对投资者具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不过，由于基础设施短缺，越南亦都一直面临产能的问题。总部位于夏威夷的井上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的亚历山大·姆文表示，越南经济迫切需要资本、技术和市场进入。他认为这个可能是美越关系升级的一个关键原因。拥有美港双重身份的外国侨领梁成运在今年五月遭到中共指控犯有间谍罪，并获判无期徒刑。四个月之后，中共国安部在9月11号突然公布梁成运案件细节，引发外界关注。在9月11号，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部发布消息说，1945年香港出生的梁成运1983年去美国经营餐厅，美国间谍情报机关人员在1986年开始和他接触。1989年美国间谍情报机关和梁成运正式签订合作协议，将他招募为线人，约定秘密联络的方式，承诺每个月支付$1,000，并根据业绩发放奖金。国安部仲说，美方虚构梁成运的履历，并为他提供资金，让梁成运透过捐款等方式担任多个华侨社团的会长、荣誉会长、理事长，设法打造爱国慈善家的假面具。国安部指控说，梁成运透过参聚、组织侨团活动等方式接近中共驻美机构和人员，刺探情报，甚至到设置色情圈套，企图胁迫策反我方人员等。国安部还说，梁成运为美国间谍情报机关收集大量涉中情报，并协助炮制中国间谍案。美国间谍情报机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授予他公勋奖牌。根据国安部说，在2020年新冠病毒的疫情期间，美国情报部门还指挥梁成运经过香港转往中国大陆，频繁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并收集情报。今年78岁的梁成运在2021年4月被江苏省苏州市国家安全局采取强制措施，但是苏州中级法院直至到两年后的5月15号才对他做出一审宣判。当时正值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处于历史最新的低点。又适逢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前往日本广岛参加七大工业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等一连串出访行程的前夕，公开资料显示，梁成运分别在1985年和1997年创立 奥克拉荷马州广州市友好协会和亮氏文化交流基金会并一直担任主席。梁成运还是美国德州美中友好促进会的会长，德州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简称和统会的主席。而和统会是中共统战部属下的组织，在美国22个地区拥有分会。在2020年的10月，美国国务院正式将该组织列为法定的外国代表机构。梁成运曾经同多位中共高层和政界名人同场合影，包括前中共外办主任杨洁篪，亦都公开表态支持港区国安法和反台独。梁成运案并非是单一事件，中共当局今年4月底出台了新版的反间谍法，扩大了对间谍行为的认定范畴，从涵盖国家机密和情报扩大到任何和国家安全和利益有关的文件、数据、资料和物品，以及针对国家机密、泄密单位或者是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都可以视为间谍行为。至此，中共安全部门开始大量地拘捕所谓的间谍。内奸外界普遍认为新版的反间谍法是中共设立的另一个口袋罪。美国之音较早前引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川普政府高官的话，他不认为梁成运一定是美国间谍或者是双面间谍。对中共来讲，有时是指鹿为马，有时是随心所欲，但是总体来讲，好多中共的反情报部门要对中共最高层做一个交代，所以有时候就不断拉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